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来，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你是那信实可靠的父，主啊，你是赐给我们平安的父。当我们对焦于你，你对我们说话，我们力量就能够复原过来。主，我们渴望常常多聆听到你的声音，你的话语充满了大能，使我们有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也祝福我们下时间，我们欢迎圣灵来解释这段圣经，以致我们知道圣灵的工作非常奇妙。主，我们信靠你，聆听你的声音，并且用信心有行动来成就你的道，以致我们天天都经历到我们的神是复活大能的神。赞美主，谢谢你听我们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来到但以理书第十章了。昨天所读的，我相信大家都知道，信心可以被成全的，信心是不断不断的在过程当中追求的，但是信心呢，却在恶劣的环境当中而培育出来的。有时候环境就像信心的肥料，大家注意这一点，当肥料下来的话好像不太好闻了，但是却是对大家的信心很极大的养分。所以你看到这个但以理就在这种处境里面，困境里面，他的信心不断的增长。好，所以但以理书呢，他焦点也是在信心的领域，虽然他有很多很多特别特别的经历，还有这些神迹奇事，但是重要的是培育他的信心不断往前。好，来到第十章，你看到昨天看到但以理看到七十个七，他里面有很多很多的不明白啊，这些事情呢，这是又大又难的事。但是但以理呢，有个很好的特质，就是他专心寻求神，有一个很重要的信心的道路的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特质，就是专心寻求神。当我们乐意专心，专心就是放下手上的一切，好好的寻求上帝对我有什么话要讲，我要明白这个事。好，但以理就要付上代价，所以今天你看到第十章21天啊，三个七天他祷告，一祷告你看神就工作了，灵界就产生极大极大的震撼，所以他就明白，到最后他全部都知道了。所以你看到但以理呢，他为什么可以解梦，他为什么有这样的意象呢？因为他乐意付代价专心寻求神。所以我们信心呢跟专心其实都挂在一起的，我们要学习。好，我们看到这边来，我们有几段落一起来细细读。第一段从第一节到第三，第一到第三，预备请。
波斯王古列第三年，有事贤给称为伯提莎莎的但以理，这事是真的，是指着大征战。但以理通达这事，明白这意象。当那时，我但以理悲伤了三个七日，美味我没有吃，酒肉没有入我的口，也没有用油抹我的身，直到满了三个七日。
好，这边说波斯王古列，我们知道但以理经过了巴比伦被掳的时候，他是第一批被掳的，现在已经到波斯帝国的时代。那波斯王古列是第一个王，你看到吗？大概主前536年左右，你看这个但以理是十几岁被掳的，他是在皇家里面精兵，很聪明的跟三个朋友就被掳到这个巴比伦。后来现在已经到了波斯帝国的时代，大概也是老者了啦，大概七八十岁的时间了，所以他人生很多的经历了，所以他在这当中呢常常在寻求神，神垂听他的祷告。那昨天读到有七十个七嘛，也包括末世基督耶稣再来，他全部告诉他，因为他有个特质专心寻求神，他渴慕跟神走在一起，所以神把他的心都给了他了，他把所有的要在这历史上演进展什么事都告诉了但以理。所以但以理呢是一个专心爱神的人，专心爱神的神把他各样的好处都给了但以理。所以但以理到了七八十岁的时候，波斯王古列第三年，等于说在了主前536年，发生什么事呢？神已经开始感动了这个波斯王古列，他呢有个仁慈的心，让犹大人什么回去建殿，回去什么他的国家，就是那一年那一年发生这个事。所以但以理来讲呢，他是非常兴奋从年轻被掳到了年老，看见神的事情什么成就了，他对神是这样的一个信靠，所以他心里面写下了这个第十章，一定一边写一边什么流泪。所以他第一节到第三节是他很重要的这一章的一个结论，后面是他的追求的过程，是把它陈述出来。怎么有这个结论呢？有从第四到了第十、二十节、二十一节才有这个结论。好，我们看一下来，波斯王古列第三年，就是这个 B.C. 53年的时候，犹大呢 啊，所罗巴伯第一批就带回去了，大概50,000多的犹大人。好，有事贤给称为伯提沙沙，就是但尼里了，他的波斯的名字哈。这事是真的，你看到他写出这事是真的，是指什么呢？指的大征战。但尼里通达信啊，通达这事，明白这意象，是指的大征战，指什么？70个7。最后那个七是指到人类最后一个叫7年的大征战，他这事情呢跟但尼里讲，但尼不明白，但是他在神面前有热心追求。后来但尼全部的什么通达这事，明白这一项70个7，还有巨象他都一清二楚的。他说讲到这个是因为上帝的启示。好，那怎么得着的呢？还有讲到第二节哦，当那时候我但尼里背上了3个什么7日。当77个显现给他看呢，他搞不懂，他不明白。他虽然会解梦，但是这个启示需要上帝一步一步引导他才能够明白。如果你是当时的但尼里，也会不明白了，怎么会知道现在发生什么事？2000多年发生什么事？这个搞不清楚嘛。现在的科技、更加的医学各方面，不是像上代那一种情况，所以他必须要在神面前专心寻求。当他领受到70个7的意象的时候，他发生他身体上还有心理上极大的压力。当你说那时候我就悲伤3个什么7日，悲伤就是忧伤的意思，因为看到整个犹大国有没有发生什么事，还有战争，然后到最后呢沦落是这样子的，弥赛亚又不接受，所以他就很多的悲伤在里面。到底怎么回事？到底怎么回事？他悲伤3个7，就是21天。好，那时候他悲伤，他做什么事呢？悲伤之后，他下定决心专心寻求神，透过禁食跟祷告。好，这边说美味我没有吃，酒肉没有入我的口，也没有用油抹我的身。看到这个吗？就是下定决心什么？就是要祷告寻求神。前面说他披麻什么蒙灰，看到什么？悲伤认罪。昨天我们读的嘛，他代表国家、国民、君王、领袖在神面前有认同性的悔改，他没有怪罪别人，他在神面前求神怜悯。你看到吗？都已经70、80的，还跪在神面前，一个代祷者，忠心的代祷，不断的祷告，看到他的泪水，神在灵界够工作了。神差了谁来呢？神差了耶稣都来了。差了谁来呢？差了使者都来了。给谁呢？给但尼里，就是他一个人在那边鼓励，在那边祷告，在那边坚持，神就做了奇妙的工作。好，你看到吗？禁食祷告，他不吃，他不喝，他甚至呢都没有用抹身呢。那代表说，你看到在中东啊很干燥，他呢专心呢，这些呢他都好好的放在隔壁啊，放下，好好的寻求神。好，他下定决心要寻求，明白上帝给他启示。在末后的70个7的大灾难全部都要清清楚楚，不然看了之后又不明白，那只是忧伤。他要专心寻求，所以到最后你看到吗？他了解了。所以在第一节说但尼里通达这事，明白什么？这一项，这是他结论。好，然后接下来你看到他怎么样得到这个样的结论呢？他怎么知道能够通达这个事呢？第一个，他付代价，禁食祷告，刚刚讲过了。好，接下来看到吗？在禁食当中呢，发生了什么事？好，这边讲到第4节到了第9节，第一段，我们啊这一段呢，一起来看，来，预备，请。
正月24日，我在西底节大河边举目观看，见有一人身穿细麻衣，腰束乌发金金带。他身体如水苍玉，面貌如闪电，眼目如火把，手和脚如光明的铜，说话的声音如大众的声音。这异象唯有我但以理一人看见，同着我的人没有看见，他们却大大战惊，逃跑隐藏，只剩下我一人。我见了这大异象，便浑身无力，面貌失色，毫无气力。我却听见他说话的声音，一听见就面伏在地沉睡了。
好，这是第二段讲到正月24日。正月24日，但尼里呢一边祷告一边禁食，一边走在河边当中。所以禁食祷告不是关在房间而已，你还是可以走，你可以做你的事情，他是心灵是针对的神，心灵对准你天上，一直在寻求到底这件事情70个7是怎么样的一回事，到最后7年大灾难是怎么一回事。 但你得专心寻求神，没有吃饭啊，没有吃肉，在神面前单单的寻求神。好，你看到吗？到了正月二十四日，他在西底节的大河边呢，他举目观看，看天上，忽然间看见什么呢？有一个人身穿细麻衣，腰束乌发的金金带，看到一个人呢，就出现了。他有什么样的一个装备？你看一下，身穿细麻衣，腰束乌发的金金带，他大的眼睛睁开来，原来这个就是主耶稣了。你再对照一下，看到老约翰在拔摩岛上也看到这个吗？你看在启示录第一章不是讲到这个吗？哇，看到这个呢，他吓一跳哎！耶稣的显现穿着什么呢？细麻衣，代表耶稣用大祭司的身份对他显现。不要忘记，穿细麻衣是大祭司的很重要的装备。耶稣用大祭司的身份对他显现，代表说你的祷告已经蒙什么大祭司的什么接纳了。大祭司就是耶稣基督，他呢从神的宝座而来的。弟兄姐妹，我告诉大家，为什么我们祷告要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那阿们，主必成就。很简单一件事情，因为只有耶稣基督的名字才能够达到天父的面前，因为他是大祭司。如果你没有透过他，你不能走到一条又新又的道路，然后进到他的至圣所，到他的施恩宝座面前。只有到至圣所、施恩宝座面前，只有大祭司，一年就一次。但是耶稣在希伯来书，他是永远的大祭司了。所以每一次祷告要奉耶稣基督的名，你奉别的名字没有用，不能来到施恩宝座面前，只有大祭司。所以每次我们要凭着信心，要相信我们的祷告主会成就，因为他是大祭司。但你的三个礼拜不断不断的寻求神，大祭司亲自的向显现，代表什么呢？你已经蒙垂听，蒙大祭司的什么接纳了，垂听了。你看大祭司耶稣都显现，穿了细麻衣服，那腰束乌发的金金带。好，乌发是他们那个地区的一个专门在产纯金的，那个纯金度非常高的叫做乌发，他束的金金在带当中，又代表什么呢？耶稣基督的荣耀，他的荣耀像纯金一样，他的信使像纯金一样，穿了金金带出现在给但以理的这个面前。穿细麻衣代表呢，他是一个大祭司，代表金金带表达上帝的信使可靠。好，接下来呢，他又观察到他的心身体如水苍玉。水苍玉啊，看起来就是非常宝贵的明亮的意思，代表什么呢？绝对的公义，上帝的公义像水苍玉一样，绝对的公义，没有任何掺杂的，没有灰色地带的公义，就是绝对性的。好，接下来呢，面貌如闪电，上帝的脸像什么？闪电，代表呢辨别是非。上帝有一天会审判我们，还有审判全世界所有的一切，是用什么？用他的脸。所以我们要记得，有一天我们见到神的脸的时候，他的脸会面什么？如闪电。耶稣基督在变相的时候，脸像什么？像日头，看到吗？都很明亮。闪电是明亮，日头也是明亮，代表神是辨别是非的神，他一定会做审判的动作。再来呢，眼目如火把，眼睛啊像火把，代表他很有参透力，很有视透的能力。所以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圣灵降在他的身上，他有智慧灵，有聪明的灵，代表什么呢？他有智慧 wisdom 在了 understanding， 代表说耶稣基督他的心有穿透力。你在讲话，你在不说话，他都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一群法利赛人嘀嘀咕咕说，这个人说了浅妄的话，为什么他可以赦免人呢？他心里面嘀咕，耶稣马上知道他们心里在嘀咕，马上说，你们为什么这样想呢？耶稣基督的眼目有穿透力，你不说话不出声，但是他知道你在想什么。我们的主是这样的，非常非常知道我们内心世界的。所以我们在神面前要记得，我们要正直，神都知道，他的眼目如火把。好，第四个，来，手和脚如光明的什么？铜。手 跟脚，像光明的铜是很亮的，闪闪发光，代表他是圣洁的，是圣洁的。我们的神是何等的圣洁。最后他说话了，说话的声音呢，像什么呢？大众的声音。启示录说什么？众水的声音，很有震撼力，代表神说话是大有权柄，全能的神 authority。 好，你看但以理看到人子出现的时候，哇，他看得很清楚，从头到脚底有什么颜色，什么感觉，全部记载下来。但以理21天的禁食，值回票价，他的专心值回票价。大祭司都来了，不明白，但是祷告神就给他，让他明白。就今天我们讲的，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叫你付代价。不明白没关系，付代价。我们总是有限，但是神一直在等待。地上有人祷告，天上就回应；地上有人捆绑，天上就会捆绑；地上有人来做释放，天上就会释放。地上必须要尽他的责任，天上就可以运行。你看大祭司都来了，主耶稣都出现了。好，接下来第七节，这是异象，唯有我但以理一个人看见哦，同着我的人都什么没看见，却大大的战进逃跑跟隐藏。这个事情一出现的时候，你知道吗？可能那些人没有看见，但是感受得到。为什么耶稣基督彰显的时候别人看不到，只有但以理看得到？因为但以理是属灵人。保罗说属灵人参透万事，属肉体属血气的呢，不明白属灵的事，所以他感受到而已。就像耶稣彰显神迹，大家都哇，那个叫做惊奇跟惊讶，没有人知道的，就耶稣还有那些属灵人知道这个事，其他人都不知道。但以理也是一样，当他进食祷告，可能跟一些人在河边哦，可能在绕境，可能在做一些事，可是耶稣显现的时候只有他知道，其他人呢就害怕，也许听到打雷声音，也看到风云变色，大家都吓坏了，但是他看到人子已经出现了，这个叫属灵人。弟兄姐妹，我们成为属灵人要追求属灵的事，怎么追求？请记得，你重生得救之后，圣灵就内住在我们里面了。我们不是但以理那个时代，我们是在教会的时期，圣灵的时期，圣灵已经内住在各位的心当中，你的心就是他的居所，你的心就是他的圣殿，你不用再回到犹大去重建圣殿，你的殿就是你的内心，神就住在你里面，你天天都可以经历到神与你同在，叫以马内利。只要我们朝着这路天天寻求神，紧紧依靠神，神好乐意对我们显现，对我们说话。不像但以理的时候，我们现在活在是耶稣要再来的时间了，我们要更感恩。好，你看到吗？他听见之后，他看见之后，这些人呢却大大的战惊逃跑了，因为有个属血气的跟属灵的不一样。好，接下来你看到吗？第八节，只剩下我一个人了，全部跑掉了，跑光呢，因为属血气的不明白属灵的事。我就见到这个大异象哦，便浑身无力，面貌失色，毫无气力，像不像拔摩海岛的老约翰呢？遇见神马上倒地，因为神同在了。弟兄姐妹，神迹奇事发生的时候，牧师再三告诉大家，你要记得一件事情。神迹要发生的时候，你记得耶稣亲临现场了，耶稣已经亲临现场了。只要神在彰显他的大能的时候，荣耀出现的时候，大概人都站不住了，因为他的荣耀就是重量的意思。但以理看见主耶稣，马上的反应什么呢？浑身无力，面貌什么失色，毫无气力，倒地啊！哇，为什么耶稣他是大祭司， 来到但以理面前，但以理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当然有几个解释。但以理虽然很追求属灵的事，但是他毕竟还是人，他是属灵人，但是呢还是人，跟耶稣一比较出来呢，他还是很多的罪恶，所以遇见这个完全的主马上倒地。这个就是我们必须要谦卑的地方，我们在神面前没有什么可夸的，你再怎么样圣洁，在神面前也是不洁，是吗？我们在人面前只能说主啊怜悯我。当你看到神的时候，你看到这么圣洁一个老者哦，七八十岁的，今天有多少神迹奇事哦？你看朝代啊这些有没有换一换，又换到另外一个帝国了。他是这么近前的遇见神，一样倒地，面色失色，面貌失色，毫无气力。哎，我们在神面前要知道，他遇见的神是完全的圣洁，完全的公义，完全的荣耀，完全有大能，你看到吗？他看到他就马上倒在地上，这是看见一个人遇见神就这种光景。好，接下来他听到他大水的声音，大众的声音，我却听见他说话的声音，一听见他就面伏于地，怎么沉睡了，一讲话他就扑在地上，然后呢可能就睡着了。为什么睡着没有多解释，但是呢他听到上帝跟他讲话。好，在睡的当中呢，神呢忽然间就出现一个手，这个手是使者的手哦，就按在他身上，使他用膝和手掌那么稍微什么撑起来，不要睡着了，我要跟你讲话，哦，稍微撑起来，让你有力气。人这个属血气的遇见神都有这种情况发生。好，他才讲什么话呢？好，就是这个内容，我们看第十节，一起读到第十五节，预备，请。
忽然有一只手按在我身上，使我用膝和手掌支持围起。他对我说，大蒙眷爱的但以理啊，要明白我与你所说的话，只管站起来，因为我现在奉差遣来到你这里。他对我说这话，我便战战兢兢地立起来。他就说，但以理啊，不要惧怕，因为从你第一日专心求明白将来的事，又在你神面前刻苦己心，你的言语已蒙应允，我是因你的言语而来。但波斯国的魔君拦阻我21日，忽然有大军中的一位米迦勒来帮助我，我就停留在波斯诸王那里。现在我要来使你明白本国之民日后必遭遇的事，因为这异象关乎后来许多的日子。他像我这样说，我就脸面朝地，哑口无声。
好，这是另外一段。来，忽然间有一个手出现，按手啊，这是在我身上，使我用膝和手啊稍微撑起来，然后稍微围起。他对我说话了，这句话说什么？第一句话，大蒙什么眷爱。第九章我们出现这个啊，有。第十章出现两次，好，你看到十九节又出现一次，代表但以理是非常非常蒙神喜爱的。昨天讲过那个大蒙眷爱的意思，就神非常宝贵，神非常喜悦，以但以为他的大宝贝啊，你看到吗？但以理他一生当中，他焦点在神，虽然被掳，国破人亡，从年轻就被掳，但是你知道吗？因为这样的被掳，操练他们对神的信靠的心，操练他们对神的信靠的心。有时候恶劣环境，如果你积极的对焦一神，恶劣环境变成你的见证，变成你的信心的肥料养分，帮助你更加的追求神。因为四面楚歌嘛，处境艰难嘛，只能看天嘛，只能信靠神。所以当你的信心不断不断的在成长当中，到了年老的时候，你看到吗？神对他显现的了。到年老的时候，神直接对他显现了。我们一辈子的追求，请大家记得不要灰心，特别是行善不可灰心。那个行善不是说只是怜悯的事工，追求神就是一个善事，你好好的追求，不要灰心，到了时间你就看见 收成了，但你离到了七八十，遇到这个事，非常非常的荣幸呢、啊。好，接下来你看到吗？遇见主之后，这边有说使者就出现，按手在他的身上。好，他稍微起来了，本来要沉睡，稍微起来了，就他说话说：“大蒙眷爱的但以理啊，要明白我与你说的话。”好，说什么话呢？只管站起来，因为我现在奉差遣来到你这里。他对我说话，我便战战兢兢的什么站起来了。本来没有力气，倒地了。后来你看按手之后有力气起来了。好，这个就是一个按手之礼。你看到这灵界里面都非常有功效。好，第十二节他就说了，但以理啊不要惧怕，因为从第几天呢、啊、第一天第一日，他总共祷告几日啊？21日。但是你第一天祷告的时候，这边发生什么事？你第一天专心求啊明白将来的事，又在神面前什么刻苦己心，你的言语已蒙应允的，我是因为你的什么言语而来。但当你第一天下定决心，我看了70个期不明白，我要专心，我要刻意的寻求神，进食祷告，他一做第一天的时候，你知道吗？天使就来了，天使早就什么来了，代表什么呢？他的祷告耶稣先垂听第一天，然后呢耶稣就差派什么使者从天上来到地上了。第几天呢？第一天。你觉得要21天呢？没有，第一天上帝就垂听了，不是第二天、第12天、10天，而是第一天上帝就差派他的使者来了。这教导我们很重要的，你的祷告神第一天就垂听了。那为什么垂听到了最后21天才出现呢？好，原来这个叫属灵征战，大家眼睛不要被蒙蔽，灵界是真实的。这个但以理很重要的提醒我们带祷者不要灰心，就在这个地方。第一天神，你们听了，听了，你祷告延迟神都记录哦。他说我因着你的话而来呢，你祷告什么？你看我白念上帝都认真听，是不是？所以祷告要清楚，不要乱祷告啊。神说你第一天讲的话我都听见了，我就来了，我说被差的那一位了，就来了，第一天就来了。可是为什么延迟到21天才来到呢？哦，这边看到第13节了，预备请。但波斯王的波斯国的魔君拦住我21天。有什么？波斯国的魔君。好，如果你稍微知道对照一下就明白，保罗先生说我曾经去到了什么3层天去了，3层代表1层2层嘛，才有3嘛，对不对 ？OK， 那原来我们明白一下就知道，以弗所书保罗也讲过了，我们跟属灵界的什么恶魔征战嘛，属灵界都看不到嘛，叫属灵界嘛。OK， 我们的神是灵，拜他必须用心灵跟诚实。OK， 这个都是灵界，但是我们感恩的是。在保罗的时代，这个东西都已经讲得很清楚了。有3层天，第一层天叫做 sky， 我们眼睛可以看得到的。OK， 大气层，这个都是 sky， 看得到的都是 sky。好，到了第2层天呢，就是灵界了，是灵界。这灵界呢，就是耶稣讲，我曾经看到撒旦像闪电一样坐了在什么地上？那个地上不是在。马上第1层天是第2层天，那是灵界的地方。好，等于说但以理看到了波斯国的魔君是在第几层天呢？第2层天。耶稣还有使者是从第几层天来的？第3层，那是神的宝座而来的，从第3层来到第2层，第一天就来了，可得到第2层的时候就开始什么打架了，属灵的征战了。这边告诉我们说很重要的启示啊，波斯国的魔君，波斯国的什么魔君啊？好，这波斯国的魔君代表什么意思呢？每一个国家都有这些邪灵啊，因为这些帝国拜偶像拜得很凶嘛， 我们不是在看但以理第一章第二章有吗？从巴比伦开始都是拜偶像嘛，而且他的通国的治理的政府是很术士通灵的亮亮的那种人一起参政的，你看到吗？ OK， 他是神兴起的但以理嘛，会解梦跟他们完全不一样嘛，他们不知道梦怎么解呢，但以理不知道梦也可以解，所以呢脱颖而出。在讲什么呢？在这个时代，无论是在巴比的时代或者是在波斯的时代，他们都整个国家都在拜偶像。像不像台湾呢？台湾上空有台湾的邪灵，波斯帝国，波斯帝国的邪灵，这些邪灵叫做什么？在做掌控整个波斯帝国，在掌控整个巴比伦帝国。今天台湾也是如此，有没有掌管整个台湾呢？人们就是蒙蔽，一直在做这些傻事啊，因为灵界在做压制的工作，波斯魔君。好，那波斯魔君上面就是撒旦呢，撒旦就一个，全部听他的。所以每个国家 America Germany 每个国家都有他的魔君，有地区性，有地域性，有国家性，都在掌管。甚至更小的，你家族性也有，我们叫熟悉的灵，有没有？奇怪，怎么这五个人同样一个家族的，怎么都是一样的东西啊？家族性叫 family， 有没有熟悉的灵成为这样子？那其实就讲到什么呢？就是家族性的灵在当中。它不仅是遗传呐，灵界整个做下去。好，但以理才明白，原来我第一天祷告，上帝听了。差遣使者来了，耶稣都来了，那有拦阻啊？不是一定要撑到21天神在垂听 ，no， 是第一天神就来了，但是被挡着了。怎么讲的很明显，拦阻我几天呢？21天，等于说这个天使来的时候，到了这个波斯的上空，已经被什么挡住了，起了什么属灵的征战呢？一直在我们看不到而已，但你只是在河边每天祷告来祷告去啊。可是在天上干嘛了？打起征战出来了，战争的非常的猛烈了，但你不知道。到了21天，忽然间突破来到了，感谢赞美主。但你有一个很重要的决心，他决心就是要什么？要知道明白这个事。他如果2天就说算了呢，这事情就不是这样的结果了。他除了祷告20呢也不行了，到了21天突破就来到了。所以记得祷告不可灰心，其实不是神不回应，是拦阻，要坚持到底，祷告呢才会通畅，那上帝的信息祝福就会下来。好，看来但波斯国的魔君拦阻我21天，抵挡我20天，忽然有大军啊，大军呢就是天使长，21节有讲到这个哦，中的一位叫做米迦勒来帮助我。好，天使长米迦勒，天使长米迦勒。好，昨天也读到一个天使长嘛，对不对？现在又读到另外一个叫做米迦勒。你看但以理他祷告都天使长直接来，为什么这样子？因为他是一个祷告者，爱祷告人。天使长叫米迦勒，这米迦勒翻译出来就是保护的意思，保护人民。保护犹大国，专门在保护的。原来你知道吗？在灵界里面有天使，并且天使当中呢有天使的 leader， 这 leader 权柄很大，像灵界一样，魔鬼是如此，他有掌管波斯这个帝国的，有掌管另外一个国家的，他每个国家呢一样有邪灵在整个掌控，他有他的区域性，一样天使有他的区域性。这天使呢专门在保护犹大的，犹大人专门在保护，就是米迦勒，就是这个天使长。天使长呢被差派来的时候，就来帮助另外刚讲的要把信息拆来的，有没有那个天使？他给他力量，然后为他征战，为他打破波斯魔君的所有拦阻。一打破总共21天，接下来呢就把这个信息 跟但以理讲了。好，天使长米迦勒来帮助这个使者啊，我就停留在波斯主王那里哦。现在我要使你明白本国之民日后必遭遇的事。等于说米迦勒帮他打通打赢之后，你看到吗？这个使者就对但以理显现了。显现之后就告诉他原来这整个来龙去脉，让但以理知道。接下来呢，就把信息传给但以理了。但以理就开始知道这个事情七十个七到底怎么回事，全部明白，就告诉他犹大人会发生什么事，必定遭遇什么事，都告诉他。当然最前端的七十个七就是现在所罗巴伯开始带这些犹太人五万多人回去建殿，再来第二批就是以斯拉带去回去建殿。那这建殿第一批是建看得到的殿，第二批建到什么？他们的祭司、他们的节期啊，这些祭司都回去了。OK， 第三批呢就是尼希米了。尼希米就是建造城墙了，因为他们会被攻击，所以他就开始祷告，那尼希米就回去。你看到吗？一个代祷者跟神连接在一起，神就会感动更多人实际去行动，去完成神的工作。所以你看到这个吗？看到一件事吗？看到祷告的时候，神就可以运行，可以调兵遣将，整个国度就开始走向复兴的道路。一样的应用到现在也是如此，代祷者不可少，代祷者会影响到灵界天界，代祷者会看见上帝的工作能够走向复兴的道路。祷告有多少，神的工作就有多少。愿神帮助我们早祷，神看重我们不断的祷告，晚祷也是如此，对焦神的复兴。我相信2019年台湾真的会复兴，但是必须要带到的代价，有更多的但以理起来专心寻求神，甚至要禁食祷告21天寻求神。最近台北又在发动40天的什么禁食嘛，对吗？ OK， 非常好。去年就是发动3次嘛，你们后来到100日嘛，感谢主，祷告再祷告，祷告再祷告，不要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了，就看到复兴的果子进到教会里面。所以我们要祷告，你的祷告带我代价。但是祷告之前，请记得要预备你的心，那个心就是要从神的话而来，那个心要从神的应许而来，你的祷告才会对焦，祷告才有信心。不是没有神的话跟昨天讲的应许，你祷告半天你会灰心的。有神的话跟应许哦，在祷告之前你就紧紧抓住，你的祷告就大有能力。OK， 好，接下来他像我这样说，我的脸面朝地，哑口什么无声。他把意象告诉他，幕后发生什么事情都告诉他。你看但以理有一个好的特质，脸就马上朝地，代表谦卑。他领受到这信息之后，就哇。我是何许人，我怎么领受到这个这么伟大的启示呢？谦卑在神面前，然后哑口无声，代表自己不配，很惭愧。好，接下来最后一段哦，从16节到21节，16到21节，请。
不料有一位像人的摸我的嘴唇，我便开口向那站在我面前的说，我主啊，因见这异象，我大大愁苦，毫无气力，我主的仆人怎能与我主说话呢？我一见异象就浑身无力，毫无气息。有一位形状像人的又摸我，使我有力量，他说，大蒙眷爱的人啊，不要惧怕，愿你平安，你总要坚强。他一向我说话，我便觉得有力量，说，我主请说，因你使我有力量。他就说，你知道我为何见你吗？现在我要回去与波斯的魔君征战，我去后希腊的魔君必来，但我要将那录在征阙书上的事告诉你，除了你们的大军米迦勒之外，没有帮助我抵挡这两魔君的。
好，这边讲来这一段，不料有一位像人的摸我的嘴唇，我便开口向他站在我面前的说话了，我主啊，因我见这一项大大的愁苦，毫无气力。他跟神回应这句话，因为在昨天你看到他就真的是看到这一项了，觉得马上就觉得很多不明白，所以很多的愁苦。 辨别没有力气，甚至生病哦，生病啊，这不能吃饭，这是看到真正的异象，有这样的反应在当中哦。那有人说这个是因为圣洁的神把圣洁的启示放在人的生命当中，但是人又不够圣洁，不配，哪有领受到这么圣洁，然后结果呢就生病。这圣病是圣洁的病呢，他不是只是忽然间什么感冒，不是，是因为受不了，承接不住，不配而产生的疾病。有人是这么解释了，那是不管怎么样，这是蛮主观的，然后因为他领受到这个启示嘛。那另外一个就是，如果你要常常见异象的人，你要常常要圣洁，要领受，你才会很纯净啊，不要掺杂啊，你要记得要领受到上帝的这个信息，他是完全的圣洁。圣洁的要跟圣洁的器皿，所以人要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神在寻找器皿，当你预备了，那到了老者的时候，他才给他了。所以预备了多久啊？一辈子，很久的时间。好，接下来我们看到，来他说话了，我的主人仆人怎么能与我说话呢？他非常谦卑，觉得自己是不配的。十七节说，我一见到异象就浑身无力，毫无气息。有位形状像人的又摸我，使我什么有力量。好，这个就是在刚刚讲的按手，在他身上灵界的能力临到他身上，他就说，大蒙眷爱的人啊，刚刚在十一节讲过一次，现在又讲一次，大蒙眷爱的人啊。然后第二句话呢，不要惧怕。原来但你可能有很多很多里面的冲击，包括觉得说我不配，我是何许人，再来呢，我不洁，我怎么可以领受到圣洁呢？那我是谁呢？有很多很多内心的挣扎在里面，可能还有很多很多的难处在里面。那另外一个就是充满了害怕跟不安，对不对 ？OK， 所以神马上跟他讲里面在想什么，神就直接讲第一句话：大蒙什么眷爱？讲几次了？两次。我们遇见神，大概第一件事情就是神说：“我爱你。”你遇见神，大概神第一句会对你讲是：“我爱你。”当一个人灰心，走不下去的时候，神对彼得讲的是：“我爱你，牧养我的羊。”神第一句话对你讲：“我爱你”，一定是从神来的，因为神就是爱。他对但以理讲了两次：“大蒙眷爱的人啊！”当耶稣从约旦河起来的时候，天开了。有声音对他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但耶稣在变相山也是同样，你是我所爱的，我所喜悦的，是吗？从天来的领受，请记得就是爱。这个信息里面对人讲的就是爱，但你领受的讲两次，大蒙眷爱，不是小蒙眷爱，是大蒙眷爱。哇，我相信当你领受到这句话，眼泪就飙出来。好，第二句话什么？不要怕。耶稣对哀路讲说，不要怕，只要信。从神来的第一个是爱，特别是对你个人讲的，因为你自我形象很有关系，你是我爱的。第二个呢，不要怕，神给你信心，不要害怕。虽然你不解，但是我知道你本来就不解，你本来是属尘土，是我造你的，不要怕。虽然这么大的启示，这么大的艰难，你活在一个帝国的地方，但是不要怕，你不孤单。灵界里面有多少天使等着来为犹大国效力，还有天使长，不要怕。不要看了看得到的，还有很多看不到的，你记得这件事，我打开你眼睛，所以说不要怕。第三件不要怕是什么呢？我已经工作了，让所罗巴伯带五万个人已经回了，还有第二批、第三批会去建殿，会回去的。不要怕。我们在末世的 基督徒教会们，请记得不要怕，我们要向但以理学习。神在掌管历史，神是历史的主宰，一步步走向最后耶稣再来的日子。愿神帮助我们基督徒都要有这样的一个观念，这样的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就是我们活在将来，不要只是活在过去，那是老人家的事，讲来讲去都是过去。请记得，不是，也不是活在当下，是现今人的事。年轻人都喜欢当下，请记得，不要跟世界学习，我们要学习圣经的历史观，是活在将来。你要眼见有一天耶稣要再回来了，这是基督徒很重要的价值观，活在将来。所以说不要怕，他那里我已经告诉你70个7了，那都是讲什么？将来嘛。有一天耶稣再回来，我们永远永远就跟耶稣在一起了，不再有痛苦，不再惧怕，不再有死亡，不再有咒诅，不再有贫穷，永远永远的平安跟喜乐。所以说不要惧怕，弟兄姐妹，不要惧怕不是只有4个字，它背后有很重要的意义在告诉但以理，我是掌管历史的主，你要活在将来，你要活在将来，犹大人要活在将来，今天我们这个时代人看到就明白，我们要活在将来，不要老是活在过去，那是老人家的事，请记得这个事。也不要老是活在当下，那是世界人的眼光，当下现今马上就满足是现在人的事，他说我们活在什么？将来，对10年20年我们要知道什么事情要发生，有一天耶稣再来，那日子来，我们就可以得到极大的喜乐了。好，所以第二句话，不要惧怕。好，第三个，愿你什么？平安。耶稣复活第一句话，愿你平安。你们在世界有苦难，但放心，我已经胜过了世界。阿们。所以愿你们平安，不担心。巴比伦的时代，波斯的时代，你都有平安，因为我是掌管历史的主，不是波斯王，不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王，这些人呢都过去了啦。他们再怎么摇摆，现在都在地狱啊，知道吗？而且要面对什么？将来的审判呢？是不是？要不要回到将来？要。所以愿你平安，眼见，要眼光。有一天我们知道耶稣很快就再回来了。阿们。OK， 最后来，你终要什么？坚强。Be strong。Be strong， 就是什么？刚强、壮胆。阿们。你懂了这些奥秘启示之后，最后你要刚强壮大。你知道历史的动脉，最后会烧伤的是你要刚强壮大。但以理，神给他4句话，今天神也给我们4句话，因为我们活在这个最后一棒，要跟但以理更靠近。耶稣再来了，2000年后的今天啊，我们就现今的但以理更靠近耶稣再来，要不要 be strong 吗？当刚强壮胆，不要害怕。阿们。我们要勇敢去建造神的教会，勇敢为主耶稣来布道，得人如得鱼，拼命的祷告，很快耶稣就再回来了。这个是有智慧有预备的童女。好，最后来，我就他就是我有力量哦。OK， 他就说20节。你知道我为何来见你吗？现在我要回去与波斯的魔君征战，我去后有什么？希腊，就是下一个帝国会来到。 OK， 波斯，然后再来呢希腊，我就亚历山大帝这个时代又会再来。好，你看，就巨象嘛，他也在经历，他除了解梦之外，他也把金银铜铁半铁半里的巨象那个年哦，每一个代都讲得清清楚楚，他自己也在经历。好，但是他只能经历到什么？希腊这个时代。OK， 好，最后来，但我要将这个那，我要将那录在真确书上的事告诉了你。什么叫真确书上的事？是什么？就是生命册了。你看到吗？但以理 也得到什么生命册。你看，把这一切全部都告诉他，启示告诉他。好，好，接下来使者就要回去了。回去呢，又要经过什么波斯的魔君的征战。有没有看到这个？好，所以但你原来就被教导一件事情，什么事情？你的祷告已经蒙垂听。哪时候垂听？当你开始祷告的时候，神就垂听。当你祷告的时候，神就开始工作。一切从祷告开始。祷告请记得要奉耶稣基督的名，他是大祭司，就透过他的名字，我们就能够把我们的祷告打到神的施恩宝座面前。好，第二个我们学习到什么事情？第二件事情，你知道灵界是真实的，祷告不要灰心。有时候有这些台湾的魔君在拦着，有时候是你家族的、张家的、郭家的拦阻，有时候是台中上空的拦阻，要祷告下去。前阵子我们就这么绕啊，这个礼啊，这礼也有啊，要祷告，打破那些拦阻，看到神的工作就开始了。复兴我觉得一定是跟祷告有关系，阿们，不会觉得白白来的。你看拦阻这么大嘛，回去又再打，看到这个吗？所以征战多少，我们得着就多少。好，第三个，最后一个，请记得19节是我们神给我们今天的话。第一句话，大蒙眷爱的人；第二句话，不要惧怕；第三个，愿你平安；第四个，总要刚强。阿们。好，我们来祷告。来，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让我们透过第十章，让我们得到极大极大的帮助。因为你说话，我们就有力气了；你说话，我们灵里面就有力量了。保守我们，就像但以理一样，有个专心寻求神的心志，不看环境，不看我们现在的艰难处境，因为神胜过这一切。当我们第一天祷告，上帝就工作了；第一天祷告，你就差天使为我们征战了。我们相信台湾一定要走向复兴的道路，2019一定会建立到复兴的工作。复兴是属于我们的，还有家族的复兴、台中市的复兴、还有村里的复兴，还有每个弟兄姐妹家庭的复兴，都会复兴的。愿神把那个祷告的灵赏赐给我们，呼求决定相信神的灵赏赐给我们。我们相信寻找就寻见，叩门就开门。谢谢耶稣，我们站起来开口来祷告。来，哈利路亚，谢谢。